感谢你们的热心欢迎。在我来之前，在我来之前，我得知我今天的讲道将会被在中国和韩国的人听到。我非常的非常激动。主兴起这样的一个美妙的事工，让讲道关于福音圣经的讲道可以让在中国、韩国、世界各个地方的人听到。真是一件非常激动的人心的事情。我祷告求神让这个福音在网络的福音在网络上能够大大的传播起来。我今天要讲到经文是选自马太福音24章1到14节。耶稣吩咐门徒去将福音传遍天下，这是耶稣的所吩咐的。为此我为神感谢你们教会让这福音能够在网络上传播起来。今天讲到的主题是耶稣是唯一的道路。许多年前我在非洲传教，有一首歌我们在非洲四处传教的时候一直在唱的一首歌。这首歌是这样子唱的，歌词是这样：耶稣是现今世界的答案，耶稣是道路，除他以外别无其他。如果你心里有些疑惑，有些沮丧，没有平安，往日的回忆好像就在眼前，有一件确信的事，有一件事我确信，耶稣就是那道路。耶稣是现今世界的答案，耶稣是道路，除他以外别无其他。耶稣是现今世界的答案，耶稣是道路，除他以外别无其他。这是这首歌的主旋律。第二节的歌词是这样的：我知道你有些高山，你以为自己不能翻越，我知道你的天空有些黑暗，你以为太阳不能照亮。以防你不知道，我要告诉你，神的道是真实的，他所应许的一切事，我告诉你，他将为你做到。那我告诉你，耶稣是现今世界的答案，耶稣是道路，除他以外别无其他。耶稣是现今世界的答案，耶稣是道路，除他以外别无其他。这就是这首歌我们在非洲一直在唱的。在澳大利亚，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区，当我宣告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时，你知道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会引起愤怒和争议，因为这句话被认为太傲慢，太排外，不被所有人接受。但为什么 我宣告耶稣属义的道路呢？因为耶稣说他是唯一的道路，唯有通过他，他是进入神国的唯一道路。耶稣在哪里说他是唯一的道路呢？让我们看一节特别的经文，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14节，马太福音24章14节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节经文。这节经文是耶稣说的，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耶稣希望福音的好消息传遍天下，为万民见证神救恩的大能。不管你来自哪个种族、宗教、文化或国家，在耶稣关于对末世的预言警告中，这是一句至关重要的经文。顺便说一下，圣经对末期的解释，就是从耶稣第一次来临，作为一个婴孩降生在伯利恒，到他第二次以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再来。马太福音24章14节的宣告是有关将来或将在耶稣以王和审判者再来之前发生的事情。我已经参与福音事工很多年，已经近40年。我相信你知道，教会外面有很多人，每当你提到耶稣的名或神的名时，他们通常的反应是会问你：你能证明有什么？把证据给我看，我就相信了。你有这样的经历吗？我的朋友们，如果你还没有相信并把你的信心放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事，从而拯救你脱离罪恶，那么我将告诉你圣经中的事实证明，神的话语。如果你想要证据，那么就看看犹太人，犹太人仍还存在。马太福音24章1到3节，马太福音24章1到3节，耶稣出了圣殿，正走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你看到在这里，门徒问耶稣问题，因为他们私下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，和耶稣再来有什么预兆。 证据就在这里。耶稣在橄榄山的讲道，第二节，耶稣预言圣殿和耶路撒冷城的毁灭。经文说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，暗示以色列国耶路撒冷城和圣殿的彻底毁灭，并且犹太人四散流亡。如果你读过犹太人的历史，这是一个历史事实。在公元70年，提图斯将军的罗马军队彻底破坏了耶路撒冷和圣殿，犹太人分散流亡世界各处。近2000年，犹太人失去故土，以色列国也消失了很久很久。为此，我们常说流亡四散的犹太人，近2000多年，他们分散世界各处，但是1948年，这是一个历史事实，以色列国家突然重新建国。他们四散流亡近2000多年后突然重新建国，这是一个现代的奇迹。圣经的神是他们的神。你们听过以色列的国歌吗？让我念一段他们国歌的歌词。以色列国歌叫希望之歌，一段歌词说，常与我心深处的是犹太人的灵魂，朝向东方故国是凝望着西安的眼睛。纵然2000年颠沛流离，希望仍未换取西安与耶路撒冷啊，我会以自由之身重归故土。如果你要我证明有神，我会告诉你，看看犹太人，他们在被驱逐至自己的家园2000多年之后回到故土，尽管他们仍然不信耶稣为弥赛亚，但有一天他们会相信的。耶稣要福音传扬，传福音传给你们的另一个原因是，他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因为他是当今世界的答案。在马太福音24章中，关于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来临之间，人类历史末期发生的事情，耶稣并没有描绘一幅美丽的画面。耶稣是历史的起初和末了，阿拉法和俄梅加。让我们来看一下末期来临前的一些预言和警告。马太福音24章4到5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接着下面第11节说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。接着24章23到26节说，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，或说基督在那里，你们不要信， 因为假基督、假先知将要起来，显大神迹、大奇事。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都迷惑了。看哪、啊，我预先告诉你们了。若有人对你们说：“看哪、啊，基督在旷野里”，你们不要出去；或说：“看哪、啊，基督在内屋中”，你们不要信。在这几节经文中，耶稣多次地说到被欺骗的危险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虚假的世界，我常常被骗，因为假的经常看起来很真实。耶稣是真实真理，我的朋友要警惕那些有许多追随者的属恶魔的假宗教，不要加入他们。马太福音24:6-8说：“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”为什么耶稣强调这福音要传遍天下呢？因为这世界不会变得越来越好，只会变得越来越坏，而这一切只是灾难的起头。所有这些迹象都将指向神最后审判的到来。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进入神的国度，如果你不相信他，这一切是不可避免的。审判是不可避免的，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。这就是为什么在24:14，耶稣关于末世惨况的预言中提到另外一个信息：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不信神的世界是在神的愤怒之下。我的朋友们，如果你不相信耶稣，那圣者替你死在十字架上，将你从神的愤怒中拯救出来，你将因你的罪灭亡。当神最后审判的日子到来，罪将受到审判，但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彼得后书3:9说：“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”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你愿意悔改你的罪吗？在全球性洪水毁灭世界之前，挪亚传洪水的消息传了120年，接下来的全球性审判将是火灾。悔改你的罪，转向耶稣，他是你救恩的道路，你灵魂的保障。你今天相信主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，他已经负起你的罪债，负起完全负起你的罪债，救你脱离地狱吗？神对我们是仁慈且长久忍耐的，对你对我，但是历史将有一个结束， 无论你的意思如何，神最后的审判迟早来临。我们向你宣扬神福音的好消息，神预备了一条道路，在耶稣基督里，他是唯一的道路。耶稣基督创立的新人，新的亚当，自从第一个亚当陷入罪恶以来，从历史的初期开始，神一直在呼召人进入他的天国，在最后的灾难来临之前得救。将来肯定有一个审判，将发生在分别山羊和绵羊的时候，即是分别非信徒和信徒的时候。在此之前，天国的福音必须传遍天下，福音传遍天下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你知道如何进入神的国吗？生活是不定的，死亡，生活是不稳定的，死亡是肯定的。每天你听到，总是听过有人死去。生活是不稳定的，而死亡是肯定的，但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离去。你可能是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，但真的是永久居民吗？我们只是临时居民，我们不能永远在世上。有一天，你和我不得不离去。但你去哪里呢？所以紧要的事情，一个人如何到达安全的地方，到神将来的国度里呢？耶稣在关于八福的讲道中教导了天国的特点。他对一位律法大师说，迪哥尼姆说，除非你重生，否则就不能进入神的国。进入天国需要一个新的生命。人若非重生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我们进入这个世界都是通过肉体的出生方式，所以要进入属灵的天国，需要属灵的出生。没有其他的方式，你必须通过十字架的道路进入，并且是窄门小路。其次，我想让你们把圣经翻到启示录。启示录第五章，启示录让我们一瞥天堂的景象，这真是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将来的天国。有一个人起了重要的作用，2000年前他说，天堂的盼望在于他。我的朋友，有一件要做的事，就是仰望他。耶稣基督是整个历史和时间的关键。启示录第五章揭示了历史的奥秘。历史的意义何在？历史终结于何时呢？历史的奥秘封印在书卷中。 启示录。启示录五章一开头说，我看见，我指是使徒约翰，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，里外都写着字，用七印封严了。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，有谁配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呢？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。第四节，因为没有配展开的，配观看那书卷的，我就大哭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，看哪，犹太支派中的狮子，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看是历史的奥秘封印在书卷中，书卷以七印封严了。约翰，使徒约翰大哭，他为什么哭呢？因为他们不能观看书卷，不能展开书卷，感到绝望、惊恐，并哭泣。因为第三节说，在天上、地上和地底下，没有人能展开、能观看那书卷的。启示录五章五节，然后说，一位长老对约翰说，不要哭，看哪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谁是呢？那是谁呢？那就是耶稣基督，神的羔羊。他是能展开书印、观看书卷的唯一的一位，仰望耶稣，因为未来是黑暗的。耶稣展开历史的书卷，因为他是历史的主，他来到并进入了历史。如果你读人类的历史和哲学，你只会最终在绝望和无望里。但耶稣基督是历史的主，他进到历史，他也可以将历史带到尾声。因此我们当仰望他，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。在黑暗的世界里，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。第三，为什么耶稣是进入神国的唯一道路呢？那是2000多年前的预言，关于将要发生的事。听一听拿撒勒人耶稣的宣告。旧约圣经也指向他这个女人的后裔， 伤了蛇的头。他是将来的救世主，那应许的救世主，福音指向他，伯利恒的婴孩，加利利拿撒勒的木匠。你是通过耶稣基督进入天国，因为他是历史的主，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。他今天对你我说：“跟从我。”这是他所吩咐的。他说：“我是黑暗世界中的世界之光。”你在黑暗中摸索吗？如果你说：“是，我愿意相信，求你帮助我的不幸”，他就可以打破你的黑暗。你有没有想过死亡和死后的事呢？唯有基督知道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死，被埋葬，然后战胜复活，战胜了死亡和坟墓。他可以去除你对死亡和死后的事的恐惧。弟兄姐妹，你想过死的事吗？你知道中国人不太说死，这是一个禁忌的话题。特别在有些中国的方言中，死这个字和死非常的接近，人们甚至以此为不祥的数字。然而神是唯一一个可以去除死亡的恐惧。神是什么样的呢？我们只能对神做出猜测。而耶稣说：“你看见我，就看见了父。”神向我们显明了神超越了死亡的盼望。我一个朋友在国外，他的家人一个又一个的去世，作为人他非常的害怕。他给我打电话对我说：“弟兄，请你为我祷告，我看到我身边的人一个又一个的离去了，我非常的惊恐。”我常常每天和他打电话，与他一起祷告，互相的劝慰。互相的劝慰在主里面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门，凡出我进来的必然得救。”他还说：“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”耶稣告诉比拉多：“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。”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他为什么宣告他是门呢？唯有他能使我们进到他的国。为什么呢？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做不到。没有人遵守诫命，你在一条上没有守好，没有守诫命，所有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败坏不能救自己。耶稣来不是要改革世界，甚至 耶稣来不是要改革这世界，这世界和其中的一切都在劫难逃。他如何建立他的国呢？通过他在做的、曾经做的和将来要做的，到时候满足。希伯来书一章二节说，神记在古时界的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在五旬节我们看到神奇妙的工作，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是关于神 奇妙作为的记录。主耶稣基督通过道成肉身进入历史的时间里，他却是神独生子。他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他说，我就是门。在腓立比书我们看到耶稣的谦卑，他全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福音的好消息是，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离开了他的荣耀而来，来到世上受这样的羞辱，进到童女的腹中。永生神的儿子成了肉身，成为我们进入永生的门。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他舍弃了天上的荣华，这是他作为天地的创造者神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，他所付出的代价。他受试探40昼夜，为我们打开天国的门。在肉身与魔鬼争斗，他解救我们，使我们得自由。他说，如果你明白真理，真理会使你得自由。弟兄姐妹，我的朋友们，你知道他就是真理吗？如果你明白真理，真理就会使你得自由。耶稣坚定地走向耶路撒冷，骑着威严地骑着驴驹，他确实可以呼唤天使军团。然而他骑着威严的驴驹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使我们得到永恒的救恩。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埋葬，三天后复活，这一切是魔鬼的噩梦。父神将国赐给了耶稣基督，因此进入天国没有别的途径，因为它是唯一的道路。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世界的罪恶。为什么他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？因为耶稣说的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摩西才来的。因为圣经说进入天国的唯一道路是通过耶稣基督，他是进入天堂的门。你今天进入了吗？那些还没有相信他的人，还没有相信他做你救主的人，知道他是天国的吗？你今天进来了吗？那我们一起祷告。